Hello， 你好，我是智昕。你所收听的是由五营咖啡和我一起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问出真的想问的问题，让他们说想说的话。Hello， 各位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你要听到的这一集呢，也是之前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录回来的另外一集，同时是我自己心里面定为一系列的我跟中国朋友们的聊天的第二集。上一集大家应该已经听见了，我们介绍了一个中国的朋友们他们组织起来的一个行动，其实也就是他们一个自己的社群，叫做女子主义。然后他们在纽约呢进行了定期的这样子以 open mic 的方式，大家上台，每个人5分钟，像是一个喜剧表演的方式，每个人说出从不同的生命经验里面提炼出一个故事，把可能是痛苦，可能是犹疑，可能是内心无法跟人家分享的藏在里面的故事呢，变成了一段表演之后建立了自我的认同，或是受到了认可，或甚至在彼此之间成了一个支持的力量。故事当中我们听见很多是关于女权的故事，我想在这个节目，不管是上一集这个女权开放麦的这样的故事，还是之前我们跟端传媒连线，然后听他们在伦敦那道墙上面的采访的时候，我们都大量的听见了关于女权运动在现今的中国里面扮演的角色。可能你跟我一样，我们都不一定理解女权运动在中国过去到底是怎么发展的，所以这一次很幸运的在纽约呢遇到一个也是过去在中国国内大量的参与了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位朋友，然后他们愿意相信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做了一些简介。接下来你会听见的是我跟他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对话。哦，真的是你会听见大量的关于从纽约来的声音，那个背景各式各样的声音啊，有一点抱歉，但我们觉得那样是一个可能舒适或是安全的一个环境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对话当中我们谈到了他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开始认识女权这个概念的，而相较年轻的他怎么样从过去女权运动的前辈身上，或是从书籍，国内外的书籍上面读到了关于女权这个概念，跟他自己本身过去个人的经验有什么样子相对应，而他后来采取了什么样子的行动。更多的是他帮我们很感谢 Emma 帮我们简介了中国女权运动过去这阵子以来在中国国内遇到的情况，而当然大家也好奇那他们受到了什么样子的对待，他们付出了什么样子的代价，接着他们还决定继续吗？很感谢 Emma 愿意与我对话，也容许我很多时候从一个完全并不理解的一个白纸，一张白纸的情况，提出了很多可能很基础然后很天真的一个问题，但那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桥梁的作用，让不一定理解中国情况的人们，或是不一定理解中国女权运动的人们，能够透过这个方式呢听听 Emma 她怎么说，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进行延伸的阅读或者进一步的思考的话，我们会在单集介绍的部分附上一些连结，或是我们在对话当中其实 Emma 也提到了大家可以进一步透过哪些管道去理解中国女权运动的情况的发展。在这边呢想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做这一系列当然就是自己好奇，然后当然也希望能够让不同背景人可以互相了解，但同时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听见透过 Podcast 的平台听见的散落在各地不同的可能都讲着华语的大家他们所面临的情况。所以女权这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你现在人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但今天的节目听完之后，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不管是节目当中提到的付出的代价，受到的打压，还是继续下去的方式，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可以透过 Instagram 的方式或是 email 的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接下来是我跟 Emma 来自于纽约中央公园的对话。 说明一下好了，我们现在在中美有点想炫耀，我们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然后哦，旁边有一只很漂亮的白色的大狗在那边玩，然后小朋友坐在旁边玩他的玩具，这里像是一个泡泡一样的梦幻世界，有着那个秋初的阳光，大家在这边玩乐的一个下午，大家很开心今天跟 Emma 坐在这个草坪上面。Emma 吧，先看你用想要什么样的方式介绍一下自己。
哎，大家好，我是 Emma， 是一个女权行动者，其实也是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粉丝。
怎么好意思？对，那今天是因为这样子的，我来纽约一个月，以及过去也在关注中国那边的许多新闻，其实都看到女权这两个字，这个关键字，但其实每个社会里面那个女权的运动的落差其实都存在着，那个脉络不同，时间点不同，然后世代不同，但一直出现女权这两个字在谈中国的年轻人的各种新闻当中，所以今天想要透过 Emma 来理解一下，在中国女权的运动现在什么一个状态，然后为什么许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世代，是积极的参与女权这件事情。所以先说说你自己吧，你第一次听到女权或是有了这个女权的启蒙，那是什么时候，然后怎么开始的？
哦，那是我大学的时候。我是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小县城，然后呢就是可能在高中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课本以外的东西，我也是大学才开始用互联网，然后有自己的手机。然后但是大学之后我就开始去了解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主义。对，所以就比如去图书馆看一些书。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醒来的女性。希望是对的。
觉醒的女性。
我觉得可能中国的翻译应该是醒来的女性吧。贝蒂·弗里丹的。对，希望没有搞错。就是因为作为女生，其实生活经历中就是以前有很多遭遇一些性别歧视，然后我小时候也经历家暴，然后但是在这些经历其实之前并没有跟别人去谈论过。然后所以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像是找到了一些答案的感觉。所以一开始是在课本上去了解女权主义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上学的城市也是一个三线城市，所以我就开始用互联网去了解更多信息，然后开始去接触到女权行动派。那接触女权行动派之后，我自己开始也开始去参与一些行动。那在那个过程中就是慢慢认识更多的女权的伙伴，那对我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在我的可能之前的生活中，女性很多时候是一个大部分时候可能不那么会去表达自己，然后更不要说去谈论社会议题。然后当我看到很多女性，就是线下比如见到很多女性在一起去谈论女性的议题，谈论这个社会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特别感动的。然后以及特别振奋。当然我可能第一次的时候我一开始可能并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其实我的很多朋友可能后来都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第一次见面。
一开始比较低调了。
对对对。
大学的时候，然后读了其他的书，然后里面找到一些答案。刚提到那个，你还记得那个找到的答案或是说他解答的那些问题是什么？
就是那本书当然他讲的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其实那个书里就很多女性其实她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可能她们很多还是家庭主妇，就是有种不得志的感觉，可能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最终可能就聚焦于家庭的层面。然后那对于我来讲，其实就是觉得可能在之前其实就觉得很多东西不对劲，但是 那种不对劲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讲出来的、
哦、
好像就是这个书用一些言语去讲出来了这些、
嗯嗯、
以及它好像其实也是一种对话，终于知道有人也是这样子的、
啊、
对，
有人在想着你想的问题，有人感受过你所有的感觉，然后有人解释了这些你感受的感觉是怎么而来的，而这背后彰显着什么样子的问题，
对，
大概是这种感觉、嗯、是吧，
对，
那我你知道我是男同志，所以就是我只能脑补啦，就是说当我知道什么是同性恋的时候，那就算我有网路，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找什么，就是找哪些字啊，或是去哪些，在古早时候没有社交网站的时候去哪里找，或是那时候搜寻引擎也不发达的时候、
嗯、
你还记得你一开始用这些网路的时候，互联网的时候你做什么，你找什么？
当然其实可能我去探索很多方面，
嗯，
比如说我其实关注很多可能心理社工、
哦、
女权，比如说去看很多女权的一些那个文章，然后去搜索可能相关的一些论坛或者小组，包括可能跟别的，就是因为比如说不同的专业他会跟不同的学校，其他的学校可能也会有一些联系，
嗯，
就是去扩大自己的世界吧，
嗯，
因为之前觉得那个世界是特别窄的，
嗯，
对，然后以及就是因为可能作为一个女性以及可能受到家暴的经历，以前可能我是非常内向的人，可能在校园里走路希望同学和老师不要看到我就不用打招呼，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当我想要去觉得就我想成为一个社工，我想要去做助人的专业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首先需要去改变的是我自己，
嗯，
对，所以我也自己做很多尝试、
哦、
可能比如说在课堂上主动发言，
嗯， 嗯，
对，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嗯、
所以包括后来可能在就成为一个女权行动者之后，做一些就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可能相对还宽松一些、
嗯、
就去做一些街头行动啊，可能那都是我之前自己无法想象的事情，嗯，
这边所谓的行动包括了哪些？
哦，就是当时其实还可以去做一些街头的行动，
嗯，
然后其实有时候包括就是可能去一些政府部门门前去拍照，或者甚至唱歌跳舞
啊、哦？是吗？唱歌跳舞吗？
对，我第一次，我第一次就是当时可能改编很多凤凰传奇的歌，
哦、
对，我第一次还去非常尴尬的跳了舞。
为什么是唱歌跳舞这部分可能要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当时也是用一些行为艺术的方式去、哦、就是因为想要这个一些议题得到更多社会关注，希望用一些抓眼球的方式，
嗯，
所以就会用一些唱歌跳舞的方式，
嗯嗯 嗯，了解。从看书然后到找资料然后到开始行动，我好奇跟你一样然后后来决定参与行动站在那边的其他的你的同伴们，
嗯，
你们大部分是年纪相仿吗？还是大家是为什么都站在那边，或是他们大概是什么一个样态？你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当时大家都是大学生，然后我觉得女权运动中其实也一直有很多拉拉性少数群体，我觉得当然可能不同的人有带着一些不同的需求，或者带着自己的一些不同的背景进来，但是可能有一些共性，就是可能大部分人的人生经历中都经历过一些性别歧视，然后都在寻求一些改变。那当然大学的时期我觉得对于很多人也都是一个就大家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去有时间去进行一些探索的一些时期，因为在中国就是那个
考试
高考，
对，
非常可怕。
嗯，
对，
所以大部分是大学生，然后来到这边，多少多少。那时候的歧视，
你听见的或是你们彼此交换的故事有哪一些，然后哪一些是你那时候让你觉得最愤怒的？
我觉得可能其实各种各样的都有吧，就是像从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那从小可能被父母的就是区别对待，就是可能一些重男轻女的一些行为。那在学校的话可能有一些是就是被老师的不重视，就作为女性被老师不重视。比如说有一些老师就会的一些刻板印象是说，比如说如果女生学习不好可能就是笨呢、比如说初中的时候可能男生成绩不好就是说可能他还没有开化，或者就是他没有用功
OK
对就是这样
然后女生就是笨，
但是他对啊，他就是但他其实很聪明
啊，
对、就是会有这种然后当然包括一些性别暴力，就是性骚扰和家暴吧。我觉得可能很难说什么是让我觉得最愤怒的，因为这些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就是性别的议题它是扣连在一起的。
对，要理解这一些，就说这个题目这个议题是有感的，是重要的，然后想要采取一些行动，就是成为一个女权运动的运动分子或是运动者需要做些什么，就是有什么功课吗，或是需要学习什么吗？
我觉得成为一个女权行动者是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其实可能一开始是去看别人在做什么。然后自己可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后来自己作为一个志愿者可能参与其中，可能再后来自己比如说可能在自己的学校组织一些活动，或者再去组织可能在校外组织更大范围的活动，以及在网上去跟一些社群去联系。因为包括其实可能因为中国的青年女权运动是从12年开始嘛，其实在那个刚开始的几年里也有很多不同城市的就是都会有一些女权行动者，甚至当时在一些高校里也会有一些女权的社团。当然现在都没有了。对，所以可能也会大家互相去建立一些联系，就是互相去吸取别人的经验。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可能是在就是这过去的十年里政治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那可能也在学习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适应这个变化，去根据这个变化看我还可以做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也是现在进行式，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谈一下。早期宽松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做比如说新闻媒体的生活，然后也跟一些中国的年轻朋友聊过，大家都会说早期宽松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我不确定对女权运动来说早期宽松的时候做了这些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嘛，你组织行动之后就要有 milestone， 就是你要达成一些事情，然后整个运动才会再有能量，然后再往前，然后更多人被激励了等等，那时候行动真的可以造成一些改变吗？
对，比如说因为就占领男厕所而言，因为当时很多不同的高校的学生可能都有参与，就是给自己校长寄信啊。占领男厕所是12年就是一群女权行动者发起，就因为这个在公共空间这个厕所的性别比例就是非常的失衡，可能你去一些公共在一些公共空间你去等厕所的时候，女性就是排很长的队，然后男厕所可能就没什么人。所以就有女权行动者就发起了占领男厕所的活动。然后也有一些高校的女生就是去比如说调查自己学校的这个性别厕所的比例，然后给校长去写信，去希望去调整这个厕所的男女厕所的比例。就是那很多高校可能都有一些改变，有一些高校比如说把男厕改成女厕，或者把一些老师的休息室之类的建成女厕。对，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就是公共政策上面的改变，其实甚至在2018-2019年都还有一些就是政策上的改变，比如说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的这个案由的出现，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平等就业权纠纷这个案由的出现，其实都跟过去的女权行
动
是有关系的。
行动至少会彰显的问题的存在。
对对，
了解。参与的人那时候有性别的比例的差别吗？有男生这么争气的出现了吗？
当然不能说没有吧，但是是非常少的。
是我们这种男生。
对，对，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男同志这种，就是对于性别意识比较有明确想法的。
其实也有直男，但是其实不管是男同志或者直男，其实可能都是相对比较少的，对，相对来讲。
好吧，那希望他们多多加油。你们是期待你们对啊，你们的看法是什么？你们会希望生理男性也参与这样的运动吗？个人发言，个人发言。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个人的希望可能并没有什么用处。就是我觉得女权运动的重点是女性。就是至于男性要不要自己参与，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可能希望也没有用。
是，好，大家自己回家反省一下，自己想想自己能够做些，有很多该做的事啦。我觉得，对对对，至少他们自己先把自己教好，就是一个很大的运动的一部分。这样子，好，离题了。我看资料的时候知道，比如说在2015年之前，也有像女权之声或是这些其实稍微有影响力的运动之下的社群或相关的社群媒体，在那个时代，在一个媒体环境、资讯环境的管控都还没有这么的紧绷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透过网络是取得了过去他可能不知道的东西，或是看见了其他人跟他有一样的想法，或是学习的关于女权的各式各样的观念或是知识啊等等的。但后来也看见，就在2015年，事情开始有所改变。这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环境的变化，是吗？
对，2015年当然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有5个女权行动者因为计划组织反公交性骚扰的一些活动，就是被抓了37天。当然当时在可能国内外的伙伴的声援下，可能37天后就取保候审了。但是它对女权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挫折，然后以及在那个之后，政府也开始更有组织、有意识的去对女权运动进行打击。像你提到的女权之声，其实它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就是女权媒体。然后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它就是被禁言。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是彻底被封号。其实这都是有计划。2017年的时候，它是在就是在3月8号之前的一个月，就是禁言了一个月，
妇女节前。
对，然后其实当时就有很多的抗议。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它是在妇女节之后的那天，就是把女权之声就彻底封了。就是其实这是政府这样一步一步的逐渐削弱你的声音和力量，也是在一种不断的去测试以及不断的去消耗这个人的精力。就说比如当然其实这个从2015年之后，可能也不是从2015年之后，当然女权可能很多时候是从2015年之后，就这个被禁言和被封号越来越多。当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被禁言和封号的时候，可能第一次的时候你的愤怒是100，然后可能但是第二次你的愤怒被消耗到80，然后再可能在10次之后，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再会去为了禁言和封号这样的事情去那么的愤怒。对，但是就是 女权之声，它被封掉，它失去了一个很大的女权社群的载体，就女权社群可以在那里聚集，
对，
然后大家可以去进行女权的一些讨论，分享自己的经历，就是政府通过这个行为把女权社群给打散了。
嗯，
对，
对，我看过去的新闻，就是尤其是女权之声吧，那个封号的理由就是就发了一个妇女节最强指南，然后就是去呼吁大家说，在这一天如果你也要对于性骚扰性侵这些东西你要表达你的支持，就是要反这件事情，然后教育你身边的人说怎么样做才不会变成共犯啊，或是造成另外一方的不舒服啊等等的。他其实是告诉大家透过这样的行动来庆祝妇女节，对吧，就发了一个这样子的文，然后就被封号了。
对， 18年之前应该还发了一个国外的一个罢工的文章，
啊，美国的罢工，
对
对，
对，所以前一天发的那个文章本身可能并不是重要的，就是它只是它的所有的行为的一个集合的结果。
了解，哇，对，我那一天在某个场合听到那个被关37天的其中一个人，然后他说他直到现在2023年，所以是过了8年了，他才不会一听到有人敲门然后就会立刻觉得是警察来抓他。这也是你说的那个政府做这些事情其实都在测试跟削弱这些人的能量以及整个运动的能量是什么。所以你觉得在那之后真的是很难然后能量散掉了吗？
当然无法不承认说没有受到影响。就是包括比如说刚才讲其实这个禁言以及封号，其实当你用很多能量去应对这些禁言和封号的时候，比如说你一个账号，你可以一个18万用户的账号被封掉，然后你再重建一个账号，
太难了。
你想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够再去运营一个。
是啊，看看我们的 podcast 就知道。
你希望什么时候可以达到18万？
不可能，不可能，不敢设想。对，很难，很难。
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再有一个下一个，在一年内有10000粉丝，可能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然后，但是可能这10000的粉丝的这个号，也可能在某个时间内，就是也还会继续被炸掉。对，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日常了。就是当人们都感到，就是一开始可能主要是一些核心的一些女权行动者，可能被炸号，然后但是可能这些就越来越常见。就人们肆意的就是去被封号或者删帖，其实包括政府的一些骚扰的行为，可能打压的一些行为，就是所谓的被核查被警察问话这样的行为，可能一开始主要是一些核心的女权行动者会经历这些，但后来它变得越来越常见，就是比如说在就是去年铁链女的事情之后，那当时其实很多人在网上发一些可能反对的声音，质疑政府的一些声音，但是有些人可能都不同程度上去遭到，可能有的人就是被自己的学校就是去问话要求删帖，
是吗？
对，这些可能其实我们难想到，有些甚至是对一些女权行动者可能是预防性的，就是如果有一些事件他会提前告诉你不要再讲话，然后但是大家可能大部分人并不会就是把这些给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对自己没有好处。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就是那个社群是在消散的，就是整个中国可能不仅女权的社群，可能大部分关心社会运动关心社会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审查以及有时候其实还包括举报在网络上的网暴这些现象，就大家越来越谨慎的去发言，就是人们之间是一个原子化的状态，所以有时候可能大家并不会，就是如果并不了解你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可能并不会 很快的去跟你讲他自己的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他自己的一些类似的遭遇。对，
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之前做黄雪晴的题目的时候也知道一些 Me Too 的报道或是一些案件出现之后，其实社会上还是会有能量像突然这样子出现的去支撑某一个案件某一个个案。然后我们也提到了贤子的这样子的例子，人们是至少百位就是或是线上的人、大家还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支持。你怎么看这个像是拔河一样吧，或是就是打地鼠一样吧，垂直这样一直打一直打，但是事件爆炸的时候，特别是女权的事件爆炸的时候，大家还是忍不住，是吗？
我觉得女权的社群是有很大的能量的。就是但那个能量所在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因为这广泛的性别不平等，然后以及就是因为这些广泛的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这种愤怒。那当然这个社会的另外一个改变是就是其实10年还是12年的时候，中国的女大学生的比例超过男性、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去接受教育。
对对对，没有看到这个。对，
然后当女性的这个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然后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可能获得一些在就业市场上去获得一些更高的职位，包括可能女权的思想的就是有更多的女权的意识，但是在与此同时的是男性很多时候并没有改变他对女性的传统的刻板印象。所以这就会造成在比如说在生活中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就是在婚恋市场上，就是很多时候女性感到非常的痛苦，就是因为很多男性可能他会期待女性继续扮演那个顺从的角色，但是可能女性并不再吃那一套。包括在就业市场上，其实很多女性也有分享说，比如说那个男同事的工作能力很差，但是可能有时候那个老板反而给那个男同事更多的工资，是想要发展那个男同事。就是当然还有在家庭层面也是，就是很多父母可能会把更多的钱投在他们的儿子身上。所以这些都让女性去感到很多愤怒吧。然后另外一点是，就是这些愤怒开始变得其实它的出处变得非常少，就是因为刚才讲，就是比如说之前如果政治环境宽松的时候，其实那有一个变化，就是比如说我们曾经能够去问责政府，但是后来呢这个政府因为就是这种打压，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个问责政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可能就不能这么做了。然后呢，那在这种但是这种不平等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愤怒还在，所以很多人就是转向去把它指向个人的关系，就是说比如说那很明显就是跟男性的关系中，就是在网络上也会去出现一些，就是很多人认为这种是女权造成的这种性别对立，就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因为女权的这个思想让女性就是得到觉醒，那男性并没有想要改变。
哎，对不起，我很烂的问题，很笨的问题，很简单又粗暴问题，就是他们怎么可以不变？就是对。
因为他们可以不变。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需要改变，但是他们依然会拥有他们的权利。
好奇怪。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父权社会所继续巩固的原因，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男性他的工作能力并没有那么好，但是就是他在公司里依然有人给他更多的资源，男性在家庭里就是可能很多男性也许他没有工作，但是他的父母还是会为他投资。对，所以他不需要变好，但是他依然可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
好，我们录音的同时也是在我来自的地方台湾嘛，在选举期间这样子，那很明确可以看到大家都会想要推出女性的候选人或是等等的，说白了就是因为要女性也是有票嘛，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就都是一票嘛，所以我刚刚在想我那个简单就粗暴的问题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就是从你知道我们算票数的那个逻辑来看，就是他们都是票，那所以他们的权利他们的感受等等的，那作为政治人物政治家，你得在意，不然的话你这个 career path 没有办法发展下去嘛。我解释一下哦，这大概是我跟粗暴的问题来自的地方，就是怎么能够不变？那你一方面不变，另外一方面也让声音或情绪或是诉求的这个出口又越来越少，或是你压得越来越紧。所以这几年你看到这个运动或是大家社群里面的大家的变化或是选择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女权运动的这个样态其实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个愤怒其实没有办法去消解，所以比如他从一开始可能大家去追责公权力，变为就是去指责男性，然后当然这个是指同时可能大家就不再去追究公权力了，对，追究公权力的责任，甚至后来另外一个畸形的发展是大家发现男人也并不会改变，就是骂男人并不会让男人去改变，男人也并不想去改变，所以很多人另外一个转向是开始去指责女性，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人很难过的事情，因为大家是一种非常的绝望，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开始就会比较倡议说要女性自立自强，那这个本身有时候可能在有一些情况下也不完全是问题，但是他们还有更过分的，我觉得有时候很过分的一些行为是比如说去会指责那个女性，比如说受家暴就是可以打回去，为什么不离开，对，就是
检讨受害者，
对，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是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这个台湾的就是政治人物把女性当作选票，所以去重视这个女性或者性别的问题，那其实这可能在任何地方的女权运动其实都是这样子，是指就是当女性的发声她到一定的力量，就是让这个社会整体的社会或者这个主要的掌权者无法忽视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他们才会去考虑去改变，就是比如说如果女性那她没有选票或者她的选票不会对这个选举造成影响的话，可能那些政治人物也并不会去考虑，对，所以就是我刚才讲其实有一些政策就是由于说女性在这个议题上的发声足够大，但是其实也看到但是现在也很可悲的是很多政策即使有一些改变它还是并不一定会落实了，对，
就是做个回应跟表面的一些功夫，
对，
可是刚刚说的这个声音的凝聚然后力量的集结然后表现出大家的意见之后然后造成改变，以上讲的这一串字眼大概就是现在最敏感的事对吧，以现阶段的中国国内来说，
你说改变是
任何形式的力量集结然后声音凝聚然后推动制度上面的改变，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现在任何可能小范围的这个聚集都非常困难，然后以及就是人们不断的被规训成某一个样子，比如说甚至就是在比如说穿这个和服可能被骂的，然后被警察要求就是不能穿这个衣服的，对，
我们现在连彩虹都不能别了，对吧，
对，就是 但可能也不能说完全不能，但是就是你可能会有时候可能会因此成为被关注的对象、
嗯嗯，
对，就是也不一定所有人都会知道彩虹是什么意思了、
嗯、
对
嗯,
嗯，但是他会就是他会提高那个风险，就我觉得政治审查有趣的地方是你永远不知道他的真正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在不断的试探你的内在的边界，然后
哦，
因为他从来没有一个公开的标准说你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他永远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嗯，你可能今天是这个是能说的，比如说其实在 MeToo 的时候2018年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比如说罗西西发那个文章的时候，那个性骚扰三个字并没有被禁，嗯，但是当它变成一个大范围的时候，比如很多这个大学生或者校友给自己校长写信呼吁这个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嗯,
嗯，那就是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性骚扰三个字开始被禁言，然后比如说有人就把它改成繁体，但是繁体很快也会被禁掉、
嗯、
就是但是它可能也只是一个时期的，可能再过一段时期它就会对、
嗯、
那三个字嗯，对，但是可能性骚扰整体上来讲它就也还并不会被完全禁掉，以及他还有趣的是在于说谁去讲这个事情，那妇联可以讲呀，妇联可以去讲性骚扰呀，妇联可以去讲家暴呀，但是如果我们去讲那可能就不行，
哦，还得看你是谁，
对，
嗯
嗯，
怎么继续呢？这样还能继续吗？
这是一个终极拷问
你自己看到的哦，先这么说好了，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大环境的改变、嗯、但我相信有些人是继续在做的工作的，那、
嗯、
那大家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这个代价太多了，可能很多不同的人，就是有一些学生可能会他的毕业证或者学位证受到影响的，没有办法拿到他的学位证的，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被警察的骚扰，就是去上门问话，然后可能被逼迁，被赶出可能你租的房子，
天哪，
对，就是可能他们会有时候警察可能不一定会去直接是让你搬走，而是骚扰你的房东，让房东变相让你搬走、
哦，
然后以及可能去骚扰父母，嗯，然后以及威胁父母，然后以及对于一些性少数对他们的父母去出柜，
哇，
替他们出柜，就是任何他们能想到的，嗯，觉得可以对这些行动者或者女权主义者去造成一些压力，让他去减少一些行动，其实很多时候你应对这些骚扰都会去消耗很多能量，
对啊，
让你对，我觉得这是就是很有趣的，就是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这些骚扰带来的影响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就是比如一开始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在环境相对比较轻松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喝茶就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后来就是可能这个喝茶的性质变得，就是当你被喝茶之后，就是它有时候可能伴随着更多的其他的一些骚扰，
嗯，
就是你一旦上了一个名单可能就很难再下来就这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就可能会被时常的盯着，有时候就是你的比如说你住的小区的居委会或者小区的人门卫可能就会注意，比如谁来你家，
天哪，
之类的，
啊，
以及在你的门口安摄像头，
真的
就会让你知道你的行为在时刻的被盯着，对，其实可能有时候比如说安一个摄像头它本身它并不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因为它 可能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清楚的录到你在房间内讲的什么话，以及可能他本身也知道你的朋友是谁，但是他就会在你的心里就种下一个种子，让你在自己内在就不断的去增加这个审查，嗯，可能甚至减少跟你的朋友的来往，因为有时候你也不想给朋友带来一些麻烦。
天哪，
嗯
啊，
这是就是我们的现实，非常残酷的现实。
对，
嗯，
但是还是有人继续
啊，对，就包括可能有的人的工作去就是受到影响
啊。
我觉得女权主义的魅力在于，很多时候就是你醒来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睡过去的，就是你但你知道了这个性别不平等是怎么回事，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再去假装它不存在。
嗯，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即使可能不能再大范围的去做特别大范围的行动，但是可能很多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就努力去创造一些小的空间，就是可能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去支持别的女性，或者其实可能甚至有人去问他的老板，看他的老板是否就是支持女性，如果不支持可能他就会辞职之类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一些抗争吧。但是这有时候有很大的代价，就是说比如说你去辞掉你的工作，就这是一个代价。但是人们再去平衡自己的信念和这个你不得不去生活在一个特别父权的环境中，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利弊吧。对，而且人们很多时候还是在去建立很多微小的一些组织或者社群，不管是线上的或者线下的，以不同的形态，就是一些小组，关心就是讨论一些女权，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直接的所谓女权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女权的话题就在于说它因为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息息相关，
无所不在，
就是，对，所以就是人们去讨论一些可能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对，去分享一些生活，所以这是没有办法完全被禁掉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能量还在，但它是散落的，但它随时也可以被聚集起来。
我们的那个环境音不断的提醒了大家，我们人在美国虽然刚刚那个警笛声跟直升机的声音让我们感觉好像危机四伏，我们在一个可以放松在就是室外空间聊这些的地方，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回头去看在中国国内的许多人的时候，其实就像很多台湾听众，他会一方面他不太确定说这些人对于女权或是说所谓的人权，他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或者是说当他如果有意识之后，那他为什么选择有些人是沉默，有些人或甚至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在外面嘛，所以可能气氛这些说话的这个出发点也都不太一样，但你怎么看还在里面的他们，或是沉默的他们，或是知道但是不行动的他们？
我觉得真的去理解每个人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都不完全了解别人的生活中就是到底经历什么样的困难，那就是比如说首先其实我们无法忽略的是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就是政治高压的社会里，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难免的去进行的自我审查，那女权主义者也不例外，以及我们还要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生活的时候，那 你没有办法去就是对一切都进行抗争的。
嗯
嗯，就像说这个因为疫情的封城，那它当然是就是侵犯人权的事情，它当然是就是滥用权力，但是没有办法每个人可能都做到去抗争。
嗯，
因为你可能会就是被拉到方舱，然后你不确定自己可能会被怎样的对待。所以就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顾虑，然后有人可能有自己的家庭需要去考虑，包括那你要在那样的环境下去工作，也可能就这些种种方面吧，就包括很多人也其实比如说你无法跟别人去谈论你关心的事情，这是很痛苦的事情。然后但是很多人都是比如说对自己的同事可能是屏蔽朋友圈，或者不会跟他们去讨论一些政治话题社会话题。我觉得这是其实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一种痛苦中苦恼中，但是在这个同时人们有试图去看自己还能够进行一些些什么样的抗争。就是我觉得你不能处于一个自由的社会去任意的评判就长期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他们为什么没有做那样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反抗。其实从来都不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就可能每个社会都会经历一些可能比如说人权被侵犯的时间，就台湾也经历戒严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去被肆意的抓捕，那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去做到去就是公开的去讲话。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去考虑，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尝试从别人的角度去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运动者，理解到每一个人参与的这个门槛，然后每个人条件不同，响应的机会也不一样，那这样子你们是说不再去期待更多人响应了吗？还是你们选择怎么做？
我觉得是看到这个组织的困难性吧，就是你想要再去组织大范围的活动的困难性。但是我们依然看到其实这个社会有一些希望，就是比如说去年的白纸运动。那虽然它看似是因为乌鲁木齐大火的事情，大家去悼念那个死难者，但是它同时又跟长期的这种压迫有关，以及封城过程中每个人可能都遭遇的这个被侵犯人权被侵犯的这种状况是有关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或者等待那个机遇。就是这个可以是很多层面，比如说大家在等待可能等待和寻找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那去跟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或者等待下一个某一个时刻，这样虽然很残忍，就是某一个时刻有一些突发的事情，可能人们的那个情绪到了一个顶点，那又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个爆发。对哦，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吧。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作为行动者是一方面，当然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就是没有办法变得特别乐观，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看到一些人的坚持。以及我觉得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就是沉默有时候不代表是坏事，就是在现在的比如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就是如果你不发特别粉红的特别爱国的信息，
就是一种发言了是吗？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对，所以比如说你去退出一些体制就是躺平，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就是在这个 集权社会中的一种反抗。
嗯，嗯
对，
嗯，
所以也需要去理解，可能在这个社会中的不同的反抗的方式，
嗯，
以及人们怎么去参与，嗯，怎么去发声或者不发声的、方式。嗯，
嗯嗯是我就是我们最近做一系列就是跟中国朋友们就是聊天的这样子的集数嘛，那也有问台湾的听众大家想问什么啊这一些。嗯，对，我觉得有一些台湾朋友在知道这些事情，然后知道这些心情跟运动的情况之后，某种程度有些人也是蛮急的，台湾人也是蛮急的，因为代表他认为里面的这个状况其实跟台湾息息相关。对，所以也不能说不能理解在里面的难，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知道事情后来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结果，所以他们也会特别的积极吗，或者是说、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希望赶快有机会让有一些事情可以一些改变、啊、这是我从大家的回馈当中可以看见的啦。对，那因为真的是今天如果不是我有机会在这边然后遇上你们、嗯、然后如果不是刚好你们愿意相信我的话，其实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听你们说你们面对的难、嗯、或是你们以前曾经期待过或完成过的事情，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样子的想望跟盼望啊等等，这些对话其实也是不可能发生。对、嗯、所以今天还是蛮希望就是可以听听你们过去的经验这些，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念过一些台湾女权运动过去的事情、
嗯、
然后其实我也有收到一些中国听众的来信说，哦，原来台湾的性别保护的一系列的法律也是因为之前发生过杀夫案，然后很多社会事件大家才注意到女性的权益、嗯、有一些牺牲者走在前面等等的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两边其实都是一直在看对方现在是怎样、
嗯、
但有时候那个墙的时候太高了、嗯、看不进去、
嗯、
对，但最近还不错，有一些 Netflix 上面的影集是大家可以一起看的是吧、哦、很多人就是看到我就会跟我聊人选之人、嗯、你们有看吗？
你说什么？
那个 Wavemaker 就是那个台湾的一个影集。
哦，可能没有。
没问题，因为那是台湾最近一波那个Me Too 的运动的一个出发点、
嗯、
大家是先看那个影集之后、
嗯、
后来有一个连续的涟漪这样子、
嗯、
对。如果台湾的听众未来还想要关注更多女权的消息的话，现在还有哪些管道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其实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对中国的、
嗯、
女权的社群也是，就是这样公开的平台越来越少、
哦、
嗯，或者有人再站出来把自己当做一个这样的平台、
嗯、
就是越来越少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都会越来越仰仗于一些小圈子里就人们互相去传，或者有时候有一些文章。对，但是我不太确定，我记得女权之声好像还是有 Matters 的账号的。
哦、oh, Matters 上面好，不然也就是我勤劳一点、
嗯、
我有事没事帮大家更新一下好了，讲半天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对啊，然后是大家也可以把今天这个集数分享给更多的人这样子。今天这样子的谈，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把细节这些东西都说出来，也是因为希望保护到很多故事里面可能会牵涉到的当事人啊等等的。但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自由的网络世界里面自己可以 Google 一下几个关键字，然后可能就会到，比如说刚刚说的女权五姐妹，然后还有贤子案之前为大家介绍过了，然后黄雪晴做的一系列的报道，这些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反公交性侵啊，或是还有之前有一个行动艺术是穿着那个有血迹的新娘，
受伤的新娘，
受伤的新娘，这些都是过去发生过、嗯、占领男厕所这些。大家有兴趣的话，这些关键词找一找，大家可以拼凑起一些过去这些中国的女权运动的脉络这样子。那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持续帮大家更新。那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你也是来自于中国，但你不管现在你人在哪里，但是对于女权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有一些你自己的故事，或是有你的需求，也可以透过不同的平台跟我们联系。那我们就或许请那个我们的
Emma
协助我们当一下这个小小的那个咨询委员，让给大家一些建议啊，也是可以这样子。好，今天很谢谢 Emma 的时间。
不客气，谢谢大家。
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补充的吗？给中国境内的，或者是
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有很多话可能说了跟没说似的，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至少在生活中有一些同伴吧。
你有特别靠近绝望这两个字过吗？
有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同伴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支持，以及我觉得可能参与这个运动也是一个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当我特别绝望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些书，就是去讲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就是比如说教魂。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体制可能有种觉得它从来没有变过的感觉，从根本上。但是了解之后是让我自己，虽然好像就是看了之后让我意识到可能这个中国的改变是非常困难的，可能我就几乎不抱希望，不能抱很大希望。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我又会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一种成长，就是我对这个社会更了解了一些。我不知道，就是也许有人并不想要这样的绝望，就是希望有一些内在有一些希望，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个改变本身就是困难的，那我需要认清这个事实，然后在此之上再去看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对，
就像走那个迷宫一样，你遇到一条路，看清楚那边没有路了，然后就开始找另外一条路，而不是一直面对着死墙在希望它会打开，带着这个概念，
对，
继续建立自己的一些 capacity， 好像可以继续往前一样。对，我忘记问你，你有听我们黄雪晴的集数？
有啊。
你读过他的报道？
我跟黄雪晴认识。
认识。
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人。有时候可能他是几乎不放弃的跟每一个人去讲他的想法。就是有时候对于一些人我会觉得我已经没有能量或者没有精力去跟那个人去争辩了，但是黄雪晴总是充满了能量去跟别人去讲这也是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包括跟警察。
是吗？
对，就是就比如说他去跟，我觉得我有时候跟警察我不会去跟他去辩论我到底做的是不是对的，这是没有，就是可能对我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会去跟警察去讲他为什么要那么做，然后他认真的去跟警察去辩论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对的，我觉得那是非常厉害，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听到你好朋友的声音感觉如何？
其实我那天因为在坐地铁，边坐地铁边听，因为他已经消失两年多了，然后听到他的声音，当然也让我再去想到可能跟他一起的一些时间，以及我觉得就是去记忆。去记录这件事情变得可能比过去对我来说更重要，因为之前可能当很多时间就留在做当下的事情，当然现在可能当下的事情就很多，能做的也有限，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历史也在不断的被抹除，就是很多时候一年前的事情半年前的事情，就是因为删除了互联网上没有痕迹，然后人们不再能够看到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去记录也变得非常重要。
是，对，我自己也是一直被听起来很愚蠢，但我也在被提醒了一次，就是留下记录其实是有力量的事情。 对，我们常常会忘记，因为有时候闷着头一直做，就很累，好像也看不到外面的东西。但我们就一起把一些值得记下来的故事，或是我们看见的这些，都记下来好了，不管它酸甜苦辣，因为它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对，而且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见证。像刚才我讲，其实很多人的遭遇，就很多人在这个集权的体制里遭到打压，但是他们可能很多人就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些，因为你并不知道谁是可信的。所以我觉得去讲出来这些个人的遭遇，也是非常重要的见证。
如果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做，那至少把自己的事情好好记下来吧，这样子。对，今天谢谢你的时间。
不客气。
谢谢中央公园的好天气，终于等到好天气了。好，谢谢你的收听，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今天这一集真的是很基础的入门来理解中国的女权运动。我们没有太多的年份啊，或是理论上面这样子深刻的探讨，非常的抱歉，但也希望能够帮助许多人有了第一步去理解中国女权运动在中国国内或是对于中国的年轻时代来说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意义。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女权在中国社群里面的发展。有太多事情都该做，有太多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于不同背景的人来说能够对彼此的理解有一点点的协助。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节目还不错的话，欢迎你跟我们联系，不管是透过线索的提供还是故事的分享，你也可以透过金钱的赞助支持我们走下去。再一次提醒我们，因为年末将到了，所以有提出我们专属的礼盒，来自台湾的茶跟咖啡，还有来自我的家乡台南的中药做的蜜饯。有很多海外的同学们都问可不可以寄到海外，没有问题，如果你愿意有运费的话，其实我们设计那个塑胶袋装其实就是为了运送非常非常的方便，它不是一个太厚重的礼盒。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也可以定制礼盒给你。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用单笔捐款或是定期定额的方式加入我们，让我们记录更多更重要的故事。再一次谢谢 Emma， 然后也谢谢在耳机面前的你，谢谢你的时间，下次再见，拜拜。